大家好，这里是奇妙电台，我是老蔡。
我是你们永远的老朋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你们的老朋友。
对，就是永垂不朽。其实大魂舅要说的话我们全都知道。
我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
我们只不过在配合他演出来而已，我们现在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台词。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维伦纽瓦的降临，还有特德江的你一生的故事。
嗯，这个电影好像是一几年，2015年、2016年的是吧？
2015年的，
对，我记得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对，我也是在电影院看的。
嗯，是先看了小说吗？还是说是？
我是先看的电影。那我先看电影、所以呢，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当时我现在回忆一下，我当时看电影的感觉是没有感觉，只有觉得特别困。然后也许是因为前一小时的这个节奏比较缓慢，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这个音效啊，就是这种就是嗡嗡嗡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很、很安静，
配乐，
然后只有那种背景的那种感觉，像白噪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配乐的存在，所以呢就会感觉到特别的，就是很催眠。后来我又读了一遍小说，就是《你一生的故事》，然后读小说的时候依然没有感觉，再到什么时候？大概到2年前还是1年前的时候，再读了一次小说。因为我们家买了一本纸质的这个《你一生的故事》这本书嘛，然后再读的那一次，就第二次读小说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就觉得这个小说简直好极了。和欢愉去年不是做了一个维伦纽瓦的一个专题嘛，然后去重看了《降临》，我觉得看完小说或者说读懂了所谓的读懂了小说之后，再来看电影，觉得电影好难看啊，就是很糟糕。当然就是你们俩比较宽容一些，但是我就觉得电影完全没有表现出书的精髓，或者跟书其实看上去就像是，我怎么说呢，就觉得像是两个故事一样，就是盒好像是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内容上差得特别远。所以我对电影不是很满意。然后我在这次录制节目之前又看了一遍书，然后我这遍书再看的时候还依然很感动，我觉得这个书特别好，就是这篇小说非常好。以前我最喜欢特德江的《领悟》，但现在最喜欢的是《你一生的故事》。
我是失望，有点失望。我是先看的书，所以我对于这个电影当时的这个期望值是蛮高的，因为这个书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我差不多在之前我也说过，我最喜欢的前三科幻小说前三里边，至少它是能排得进去前三的，是不是第一不好说，但是真的是太喜欢了。所以当时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之前，一个是我特别迷，就是我想不通这个小说它怎么可能被改编成电影，这个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所以就期待值就抬得特别的高。结果去了以后，前一个小时就像老蔡说的，就觉得哎，怎么这么淡，这么平，后边它要怎么结尾，因为你们也知道这个小说结尾根本不可能搬上荧幕的作为电影的结尾的。我就想着他结尾怎么结，结尾怎么结，结果没想到结尾结得那么雷，所以就真的很失望。
对，就是说像电影这样的像是无头无尾啊，电影的这故事就像是一个没头没尾的一个故事一样，或者说外星人来临降临地球这件事儿像是没头没尾，其实真正的女主角班克斯博士和她的女儿之间的故事，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故事内核。他只不过是借用外星人的到访降临地球这件事儿，然后给他讲出了所谓的人生的道理，就是用这种思维方式啊，然后让他明白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一生其实都是一种注定的、一种宿命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内核是他跟他的女儿。其实科幻意味我感觉不是特别的重，或者更重要的其实是哲学意味，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偏哲学向的一个故事。结果呢，到电影当中在后半段完全把它改编成了好莱坞的那种普通商业片，然后包括还有中美冲突啊，然后包括人类的这种愚蠢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元素加进去之后，所以我非常的不喜欢。
女主如何拯救世界，拯救地球。
对，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电影的状况。
反正确实是他改了很多，但是你很难讲这种改到底是不是完完全全都是败笔，或者说他的改动，我后来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它的改动至少有一部分应该是有道理的，就是在作为用电影这种媒介来呈现给观众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里边来讲的话，它这种改动是不是必须的， 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的手法？
电影呢，它的改动呢，它符合普通观众的或者大部分的观众的这样的一个看电影的一个诉求，就是作为商品化来说，它肯定是在朝着商业化、商品化的这种方向来去改变。但是呢，它是不是改变的真正是最好的方向，我不这么认为。虽然呢，你让我说怎么样的改编是更好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现在这个改编虽然对原著来说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是呢，也依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或者这么说吧，我觉得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啊，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能想象出来，按照原来的小说去拍，也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方向。虽然它可能不是从最有商业气质或者特点的角度来去决定这个商品，但是呢，从我喜欢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也依然能成为一个就是那样的寡淡的结束，突然的戛然而止式的，然后以及认清楚自己人生本质的这么一个拍法，我觉得可能故事讲得更通透一些。
这个可能咱们等一会儿可以再讨论一下，但这个的前提是我们需要把小说先捋一遍，然后把电影里边呢再捋一遍，就是挑出来电影和小说有哪一些个不同的点，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些个改变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合理。
那我们就先来谈一谈这个电影吧。
OK， 可以。电影里边的这个其实绝大部分的笔墨都是
我改变主意了，我们还是先来谈谈书吧。
他故意的，他就为了觉得看一看，想看一看他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了。
哎，不开玩笑，不开玩笑，电影吧。
电影呢，这个名字叫《降临》（Arrival）。这个名字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是有一点摸不着头脑的。就他为什么会换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呢，当然指的是这个宇宙飞船，或者叫外星人的旗帜筒飞船降临到了地球的各个的角落。那么从深里边来分析呢，我相信它的第二层意思呢是这个女主现在就说是有了另外的一种完完全全这个和之前的思维方式所不同的，由旗帜筒带给她的另外的一种思维方式，改变了她的这个思维的模式，然后让她能够拥有了一种全新的预知未来的能力啊，她把这种能力呢也叫做降临啊。这个名词我觉得好像是可以给你带来一种宗教的这种感觉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成立的，但是不论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电影它现在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了以后，是尤其是在对像比如说你如果之前看过原著，看过你一生的故事了以后，你假如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电影的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是会有一点愣的，就是哎，为什么他会改了这样的一个听上去好像有一点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可能会让你思索一段啊。整个的电影和小说一样，都是围绕着女主角来展开的啊。女主角是一个语言学家，就是专门是研究语言，而且在好像在电影里面把她写得特别的神乎其神，就是精通多少多少种语言啊。但实际上感觉上语言学家并不一定要精通太多种语言，他主要是分析这个语言的结构啊，就是说是特点等等等等这种方面的吧。但是不论怎么说，就是说这个女主是美国的一个特别特别牛的一个语言学家，而且以前是不是和军方也曾经有过一些个合作的先例。故事的背景呢，就是突然这个有外星人的这个飞船，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片子里边，就或者原著小说里边，其实并没有点出来说这个飞船是来自于外星，但是当然我觉得这样理解是一个最方便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吧，啊，这是显然的一个事情。然后外星人的飞船呢降临到了地球上，好像总共是12艘还是多少艘？
12个。
12艘飞船分别降临到了地球的12个不同的地点。
在书上面是112个。
啊，书上是112，对。书里边对外星的飞船的这个外观的描述呢并不是特别的详细啊。大部分都是凭着想象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电影里边做的很不错的一点，就是把这个外星的这个飞船呢视觉上面描绘出来的这个效果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它的外形的塑造让人觉得印象很深刻，非常的深刻，这种豆子形状的这种，而且是竖在空中的，而且它巨大，这种庞大的这种感觉，就是给人那种特别明显的那种巨物恐惧症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在很多的描述巨物恐惧症的这种分析的帖子里边，你经常可以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影视的作品，其中往往会包含《降临》里边的这个飞船。它在这个里边的表现，我觉得在还原原书里边，或者他自己的创造里边，至少无论如何是留下来了非常非常鲜明的这个特征和印象。背景就是这样的背景啊，外星人的降临，然后呢因为和地球人存在着沟通上的很大的隔阂，因为 地球人完全不知道外星人在讲什么或者怎么讲法，所以就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只要都是能接触到外星飞船的地方，都会政府来调集当地的这个语言学专家，然后和尝试和外星人做出来沟通，来了解外星人到底想要干什么。嗯，当然这里边夹带的私货就是各国的政府也都希望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看看外星人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革命性的一些个新技术，能够让我们在地球上能够一举超越其他的竞争对手啊，其他的国家。
刚才你说的这个各国的这个问题，确实是电影当中的一个它和书非常大区别的地方，就是在原著小说当中几乎没有谈国别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抗也好啊，包括明争暗斗也好，就它根本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它完全是站在聚拢在女主角也就班克斯博士的这么一个和七只桶也就外星人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它的变化，它的思考，它的人的整个的思想境界啊，这些方面包括价值观啊人生观啊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围绕着紧密围绕这个小的这个问题来的，我觉得这样的更聚拢更好一些。所以以至于这个电影的后半段的时候，对于国别之间的这种明争暗斗，我感觉分割出了好多跟电影本身主题无关的东西，我很不喜欢这个桥段的安排。
这个在其他的很多电影里面，其实我是和你有很同样的感觉的，就甭管是电影还是影视作品，就是内耗窝里斗得很厉害的这种东西，我其实都不是很喜欢看的。
因为它其实和这个主题本身我认为已经是有点背离了，或者说没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这个故事讲到后来的时候，当然也可能还是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关于改编的问题，就这个改编的这个做法可能本身就是把这种冲突，为了把这种冲突包括这种时间线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个所谓的中国啊俄罗斯啊他们对于这个外星人的这种准备要去大举进攻啊，要去赶出自己的国界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制造这种时间上的戏剧上的这种紧张感，但我是觉得它其实和主题就已经离得很远了。
我倒觉得其实这里边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哪怕是在原著里边，其实它也是想要点出来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它可能原著小说会碍于篇幅或者说是主线的清晰度吧，把这方面稍微放了一下，但在电影里边把这条线其实是铺开了写的，就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种群之间的沟通交流的困难，或者说相互理解的困难。
对，但是呢就是你可以从原著小说当中明显能读出来一个点啊，就是我认为特德江是一个特别和平主义者，就是他包括外星人来访也是带着非常平和的心态，然后我们的地球人和他们的交流虽然有恐惧啊，也有随时可能要抵御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预防性的这种东西在，但是总体来说是一种以交流至上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和平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思路观点的作为前提的。但我感觉这个电影从一开始这种国别之间的这种斗争就显得非常的剑拔弩张。
它不仅仅是国别了，你看像他在几次和军方之间的前期的沟通当中，其实就已经定下来了军方的这种调子，就是明确明显就是比小说里边的这个军方要更加的武断，或者说就是说小心思更多一些。
而且你看到他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好几次那个平民和七只桶的这些画面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好像更有一种对抗性对峙性，就是觉着外星来的这种文明本身对于地球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威胁，然后呢可能是这种世界末日的这种，就包括他里边不是谈到了什么世界各地开始就有一些打砸抢烧啊，然后什么的，这个维持秩序啊，维持就是这种混乱的这种暴动的日益的发生啊，感觉这个降临本身有一种世界末日降临的这种感觉，这在电影当中啊，但是在小说当中明显没有这方面的描述，所以小说看起来就很平和，但是这种平和本身呢，就能够让人把情感聚焦于其实它的真正的主题当中去。
对对，他的这种小说的这种就是两条线，就是当前发生的线以及他预感的他和他女儿之间的这种情感线，两条线都是比较缓的，一步一步的，他没有说是矛盾到最后要紧张和激化，所以两条线相互之间你读的时候你不需要做情绪上的这种转换。但是在电影里边呢，其实我猜测是不是这个改编的这哥们儿是不是读过黑暗森林， 可能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这样的话就会看起来电影当中的表现母女感情的桥段很突兀。你如果没看过原著小说的话啊，你如果单纯去看电影，你就有的时候会觉得怎么突然又来了他们母女俩，
嗯，看不懂，嗯，
腻腻歪歪的这种东西在这里边，可能就会带来有这样的一种突兀感。但是你从小说当中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吻合，非常的顺滑。
我觉得这里边，嗯，我当时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的就是说是会不会是因为它的受众在看书和看电影的时候的这种形式或者方式不同。比如说你买了一本书，你这本书你随时翻一遍，随时翻一遍，你翻 N 遍都没有关系，你去看了第一遍你没看懂，你完全可以再看一遍呗，对吧？而且确实有很多的人在看第一遍你一生的故事的时候确实都觉得没怎么看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作为小说的作者来说，他不担心这个事情的。你看第一遍没看懂没事啊，你再看一遍不就好了吗？这个付出来的成本或者什么的对于读者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作为一部电影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能，或者说绝大部分的电影是不允许自己的这个，至少制片方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你假如在这一部电影第一遍看的时候绝大多数观众说没看懂，那这部电影就肯定是死路一条了。制片方是绝大部分的时候，我说的不是说百分之百，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他一定要在第一遍的时候就要能够让观众知道看懂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如果说你有局部的地方没有看懂没关系，反正我把你的瘾勾上来了，你完全可以再掏一次票钱再看一遍，我还巴不得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你刚开始看完了第一遍了以后整个大头都是懵的，那这个在电影里边是不允许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电影和书的本身，由于外星人的降临导致的语言学家和物理学家一起合作，跟与军方一起合作，然后来去和外星人产生接触产生交流。其实我倒是真的比较喜欢前半段的这个节奏缓慢的这个部分的，这部分呢跟书的气质非常之吻合。除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女主角和女儿的线很突兀之外啊，但是这个气质本身还是很棒的。他们和外星人的交流很平和，而且外星人发出的那种声音是属于我们人类所很难发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他们通过采用的方式就是把七支筒的一些声音啊录下来，然后再反过来播放给对方，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种试探。但后来他们发现用文字的方式来去做交流恐怕会更容易去掌握这个外星人的这种语言的方式或者语言的内容，所以慢慢的他们就开始学习或者说交流啊，比如说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现在在跑步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想要去探寻出来外星人的语言的组织方式，包括写字的这种方式。慢慢的他们就会发现外星人的这种写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写字的这种书写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人类的书写方式就是比如说我要先写第一个字母 B， 第二个字母 E， 然后AT 等等等等，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顺序线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但你会发现外星人写字的这种方式是一下就给你把他恨不得可以，包括他最后体现出来的他一次性的可以把所有的内容在零点几秒钟或者零点零几秒钟当中给你全部展现出来。他们就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外星人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突破线性的这种方式。我姑且用并列的方式来去描述这件事儿。
这个里边要说一点，就是电影里边啊，对于这个，因为小说里边管这个叫做七支筒语言 A 和语言 B， 语言 A 就是说话的口语，就是
对，就口头语言，
音频，口头的这种方式发出来的。这个呢，因为它不同的声音和声音之间没法断开，所以对研究上造成了很大的难度。然后，
对，
同时呢，把书面语叫做语言 B， 那么书面语呢，
对，没错。
在原著里边并没有写的特别的详细，说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形式啊等等等等。但是在电影里边我觉得这个还原还是相当的，又有开创性创新性，同时我觉得又很能够贴切原著里边对这个语言 B 的这种构思啊，它或者说它的目的性，就是它通过一种圆环的形式，然后这个圆环呢是同时发出来的，而且通过它圆环上的每一个小的细节展开，然后丰富，真的是让人有一种代入感，就是他确实是对于七支筒语言来说，就是他的这种思维方式确实会产生这样子的特点的语言。我觉得这个是电影里边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创新。
对，就虽然我不喜欢这电影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尽可能全面客观的来去谈这个问题。就是他从，就是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前一个小时呢，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的美学方面我觉得做得很棒。
嗯嗯，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你打出就像手掌就像开花一样，然后啪的，然后喷墨一样，然后在玻璃镜子上啊，然后迅速的形成一个所谓的文字啊。那这个美学的这种就像所谓的口吐莲花一样，这样非常灿烂啊，非常绚丽的这种感觉，
就是水墨风格，实际上是有一些水墨风格在里边。
没错，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呢，不论是从电影的剧情还是从小说的情节上来讲呢，主线之一就都是女主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未知，就是七只桶的语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要怎么样子和他们沟通，从他们那里边学到他们的语言的特点构成以及怎么样子跟对方来进行交流啊，这个是明面上的一条主线。但是在具体的表现当中呢，因为小说呢它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就是类似于独白的这样的一种大段的文字啊，就是说我发现了这个，因为小说的全篇都是用我嘛第一人称来写的这个故事，
没错。
那么在
是这样，
语言学家他到底他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来发现这个书面语言的这个特点构成是怎么样子一回事情？而且他发现了一个最最最最牛的一点，就是刚才老蔡说的，就是金石通在写整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每一个元素的细节在提前都已经想好了。就好像你去写一句，比如说你去写一句中文，你去写整个很长的一句话的时候，他会先把每一个字的一部分轮廓都先描出来，然后再去加上去各个方面的细节。这个在我们用这种线性思维的这种模式或者方式底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么在电影里边呢，对于这个方面的还原啊，也是整个的这个主线上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在讲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去研究这种七只桶的这种就是整体性的这种思维模式啊，这种思维模式。当然在具体的细节方面呢，电影它毕竟它是电影嘛，它必须要构建起来一些个戏剧冲突和矛盾，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之上要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要去激化，要去强化这些矛盾，最后要看这个矛盾是最后怎么样子去爆发冲突达到最高点，然后怎么样去解决。所以他在这中间是有一些个小的一些个戏剧冲突，比如说他刚开始他发现用声音来交流好像很难办，他就带了一个白板啊。当然这个在小说里边也是有，但是冲突就和军方之间的冲突他就没有这么强。然后包括像他发现白板交流好像是有效的，但是因为机制统他不明白个体的差异，比如说是我是谁啊，我是叫什么什么，然后我旁边这个人是谁叫什么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穿的一样的防护服嘛，所以他讲我讲他讲你的时候就讲不明白，然后干脆就自作主张的就把这个防护服整个就给脱下来了。像这样子的情节呢，这个很明显就是为了产生一个矛盾而从而产生一个矛盾。你要是想一想的话，这种事情在实际当中发生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你提前准备一下这个没什么关系的嘛，对吧？为什么就非得不提前准备？这个当然从电影的效果上来讲呢，制造这些个矛盾让观众能够投入进去兴趣来观赏，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那么总之呢，就是说是整个的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就是在讲女主在男主的配合之下怎么样子能够和外星人啊一步一步从完完全全这个相互之间根本一脸懵逼啊，到这个逐渐逐渐的有了心得，有了收获啊，大致的明白了，一步一步的深入的了解了七只桶的这个语言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情。然后同时呢又穿插了一些个情节，就是在电影里边是用一种很悬疑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就是女主好像总是觉得她自己在和一个小宝宝，后来是一个小女孩在玩啊，在相处的这样的一些个情况，她呢也觉得非常的疑惑，或者说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在原著里边呢，很多的地方都会穿插她和这个她的女儿的一些个相处的一些个日常，包括在刚开头就有。所以说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在第一遍看的时候，你看的一头雾水是很正常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这中间穿插进来这么些个很奇怪的一些个桥段。但是在你第二遍看的时候，这些个情节对你造成的这种情绪上面的这种冲击，我觉得是绝对是太有力量了，非常非常的有冲击力的这种感觉。而且如果你在小说里边你看这些个情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情节虽然看上去都特别的日常特别的平淡，但是它 作者在选择这些个情节的时候其实都特别的留意。你看所有的情节就算是最最平淡的这些个交流其实都离不开一个中心，就是时间。他在几乎所有的交流里边都谈到了说过去和将来，虽然这些个话都是特别普通的话，但是当你明白了这个小说的作者想要告诉你什么的时候，这些个情节就会变得极其的有冲击力，会让你会反复的会思考，我的天，就这么平淡的东西为什么我以前就完完全全忽略掉它了。这真的是为什么看到第二遍的时候你会给作者就是真的是要跪下，就是他怎么会把这种情感能够融入到小说里边去，太了不起了。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方面在电影里边没有表现出来。在电影里边的绝大多数的这些个和就说是母女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好像都是绝大部分都是像默片一样的，没有语言上的交流，很少，就只有那么几句话，就妈妈你过来跟我玩，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就是语言的沟通和交流其实就变得不重要了，就是在电影当中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事情到底说没说话其实意义不大。唯一的有一个地方就是其中有一段他跟他女儿谈到了他女儿在做作业的时候，中学生的时候做作业谈到了菲林和博弈，那段其实是和他日常的在七只桶的那个交流的时候他其实出现了，就是那个跟外星人交流那个时间段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所以才会让他把这些东西恍惚的联系在了一起。
对，但是在原著小说里边呢，类似的就是说是只要是有这种闪回吧，我们可以管它叫闪回没有问题吧，就只要这种闪回的他母女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这种场景几乎全都会涉及到时间，全都会涉及，比如说他跟他女儿有了一些争执的时候，他女儿会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早就不应该把我生下来，反正总之吧，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无论是在什么场景底下，你会看到几乎所有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其实都存在着对于时间的这种表述，这种时间的表述会让人觉得它是一个太普遍太经常太让人觉得不以为意的这样的一种，咱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咱们在聊天或者干什么的时候都会这样讲话，但是当你再重新复读的时候，当你把你带入成为一个你是一个已经通晓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这样的一种有预知能力的一个语言学家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个片段对你来说所代表的意义和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书啊它其实在讲到和七只桶的不同的多次的交流当中，你是逐渐的去演进让女主角然后慢慢的真正的去体会到了或者理解了七只桶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语言的方式，而由于不同的这种语言方式的深入的了解之后，他才理解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我觉得从书的角度来说就一直顺着这条线在往前去进行啊，虽然这个书看上去内容还挺多的，但是呢他所表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剧情的范围啊其实并不太广应该说，但是在电影当中它就牵扯到很多了，而且有一些很繁杂的信息，比如说它里边有一段说这个士兵搞的那个爆炸物的那个部分，我就觉得它跟剧情其实或者说跟主线其实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就表现出来了他们惹怒了外星人，或者说他们以为惹怒了外星人，然后外星人后来就跟他们相当于这个交流就有一定程度的中断，然后他们的这个美军本身也就决定要去撤离，只有班克斯博士还锲而不舍的想要去和外星人进行交流。但是我就不明白他这个爆炸这个除了从视觉效果上看上去好像这个有一些让人震动之外，别的这个意图我确实是难以把握。
他要尽量让这个矛盾要激化嘛，因为你以前也是研究过编剧的对吧，你知道的，在电影里边的话呢，你要想让矛盾激化的话你一定要设一个定时炸弹对不对，你一定要设一个 deadline， 但是在小说里边的话你找不到这个 deadline， 它从头到尾是没有这个 deadline 的。女主是之前是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在改变自己的，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目的对不对，但是她确实是通过学习七只桶语言壁她是在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的，一直到突然有一天她明白了整个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她也拥有了这种预知未来的这种意识，无论他是顿悟还是一点一点的逐渐的把这个一大块一整张拼图一点一点最后完全拼好，但是不论怎么样你是看不到一个紧迫性的， 这个对于电影来说，我觉得是没办法接受的这样的一种，你没办法这样去拍一部电影的，你只能
是我明白
去设计一些个这种矛盾，然后让他们同时，比如说多个线条在一起，不断的这个矛盾在聚集聚焦，然后激化，然后到最后紧迫，就说是有时间，这个 deadline 在不断的在倒计时，对吧？马上就要到了，你这种紧迫感才能够让观众有兴趣继续看下去。这就为什么他中间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就是通过最开始是这个七只桶的这个照片不是外泄了吗？外泄了以后，因为这样的话民众看到了这个外星人居然长得这么可怕，所以就引发了世界各地的抗议，然后这个才招致了这个一小撮士兵，然后决定偷偷的去把它炸掉。这个你要说起因嘛，这样也不是不能说，也算是一个合理，并不是说是觉得特别的突兀，但是到底有没有必须要穿插在这里边来进行，这个确实是可以讨论的。我倒觉得它也不能算功也不能算过，就是这个环节它确实在电影里边它完成了它该完成的使命，并且不会让你觉得说是不合理，至少对吧？
不，它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啊，就在于它的前半段，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它这个片子的前后半段的这个节奏上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前半段是非常非常的以一种文艺片那种方式，就好像那个维伦纽瓦的2009年的理工学院这部片子，它就是一直是前半段一直是在很缓慢的去讲到这个大家在学校里边读书啊，然后讨论啊这样的一些场景，然后后来给了那个恐怖分子然后去学习校园，最后有一种很强烈的对比，但是那个线呢就非常的聚拢。但这个片子我为什么觉得很奇怪呢？包括我刚才谈到那个士兵去搞爆炸的那个事情，是因为他马上接下来就会出现更大的矛盾，就是所谓的中国俄罗斯要去进攻这个爆和这个七只桶他们外星人谈崩了，然后或者说认为谈判或者谈话交流没有进展，然后他们觉得侵犯了自己的领土，然后准备进攻了，就是他马上就会密集的这样的一些剧情点就出现了。那我就觉得前面所安排的这些爆炸什么的就是很不伦不类，就是呢你是一种，我能理解你必须要有这种高密度剧情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存在啊，作为电影来说它才能吸引观众嘛。你尤其作为一个商业片，你这种东西没有的话，你就让大家昏昏欲睡，那确实也会有很多观众会反映这个片子前半段看着大家昏昏欲睡。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的后半段的这个有一些，既然已经有这个强烈的主线的东西存在，或者说主要矛盾的东西存在了，那你的那些次要矛盾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有点多余啊，这就是我的看法。
可以有也行，没有也没关系。
那对，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对于他后来跟所谓的中国解放军的这个总司令叫常伟思，还是不对，常伟思是他妈的常伟思是
三体已经聊了很久，
他叫上，这是上将军是吧？
对对对，上将军是的。
我看那个演员，我就脑子里边一直出现就是常伟思，
常伟思。
或者说，我读《三体》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出现就是这个演员的这个长相。
这个桥段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这一小撮士兵放了炸药进去，然后七只桶人为了救男女主角，自己这边呢有一个七只桶人死掉了。这个桥段其实是怎么说呢，在某一个层次上来说能够更加的深化主题，也就是说七只桶人是完完全全可以预见到所有的这一切的，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严格的根据预先定好的剧本走，他们没有说是因为自己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就做出来任何的改变，他们仍然是，就是说比方说那个死掉的那个七只桶人，他仍然愿意为了这一件事情让自己被炸死，而这个实际上在原著里边是没有说的这么的直白的，虽然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他不会说的这么直白。
那是因为在原著小说当中他没有剧情如此激烈冲突的部分，其实
所以我觉得加上这一点了以后，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没有看过原著小说的观众来说的话，至少在你看了第一遍了以后，你理解上来说可能会更顺一点。
我是更懵逼的，我觉得。对，我觉得看电影这个懂起来要比看书更难。
电影到了后边这一半段呢，就是突然一下子节奏一下子明显加快，而且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戏剧冲突的这种张力呢，也一下子明显能够变得紧张了很多。 啊，一个方面呢是军方啊、政府啊对于外星人越来越警惕啊，就是越来越怀疑外星人到地球来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目的。另外一方面呢，是在女主有一次和这个七只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反复的问说你们到了地球了以后到底目的是什么？应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七只桶说了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词，就是武器，我们提供武器，用了这样的一段话。然后这个话一出来以后呢，一下子这个全世界的政府几乎就都紧张了，说这还得了？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吧？这个甭管你提供给谁，都是我们其他人受不了的呀。那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对，
啊，就是突然一下子就立刻就是飞机、导弹、大炮就全部都对准了七只桶飞船了，一下就搞得很剑拔弩张。
嗯，
后来这个女主呢，通过分析了以后呢，这个我觉得确实是电影里边她想要表达的一个事情，就是交流和沟通上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的难点了。就是他分析和认为这个里边的这个武器呢，不应该是我们日常的认为的这个武器的这个意思。
换句话来说，他认为一个词当中可能是包含了就类似于像同义词这样的，就是一个词的理解方向可能会有多个方向，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么狭隘的一个狭义的武器这样的一个词。
对，更多的会认为这个其实是工具的意思，对吧？
对对对对，在他语言当中，
哎，
在女主角的语言组织当中他这么说的。
所以说女主呢后来发现这个应该外星人的这个意思呢应该是说是我们提供一种工具，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没有整个的谜底还没有完全的揭开。
对，
但是女主这个时候呢发现翻译的错误，翻译中间呢出现了误会了以后呢，她已经没有办法彻底的 hold 住整个大的局面了，因为和就是说是地球人要攻击外星飞船几乎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了，尤其是以几个超级大国为首的这个已经是决定了啊，一定要开战了。在电影里边的表现呢用了一种就是说相对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俗套的一种完成的手法，就是因为美国这边的这个决定呢是先撤离啊，先撤离，打不打呢没说，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立刻就要撤走，但是撤走也就意味着女主就不可能再做什么事情来挽回了，所以她必须要在这个撤离的这个 deadline 之前一定要做一些个什么事情来尽量的来避免这样的一场大战。
在此之前应该是先有一段类似于像圣光一样的，就是她被就是她跟七只桶他们交流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就是其中两个的一直在跟她交流的两个外星人嘛，其中一个外星人可能在爆炸的那个事件当中可能就可能不行了嘛，然后呢他和、
啊、对，电影里面也说了、
这个、
就是死掉了。
对，他说正在衰亡，我看到这个字幕上写的是正在衰亡。然后他和那个剩下一只七只桶在交流的时候，我感觉那个七只桶就像是那种宗教仪式一样，给了他一种类似于像能力一样的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他拍的特别悬，就是拍的就是像是一种传递了一种我的思维方式，我把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传递给你，就是他拍出了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不是靠他自己悟出来的，他不是说像在书当中女主角是完全通过这种领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从七只桶那种语言结构，因就是果，果就是因，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因果这回事，就压根没有时间的这种连续性，或者时间的这种直线的这种线性的这种关系，然后他才悟出来了，对于七只桶的语言或者思维方式是一种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其实就已经是注定好了的一样的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觉得他是通过这种领悟的方式然后来去理解了七只桶
的
思考的方式。但是呢他在这个电影的表现手法的就是那种宗教式的，就是我给你开悟，我让你顿悟，我给你头上拍一下你就领悟了，你就任督二脉打开了。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在这个之前呢所有的这种细碎的小桥段里面都是讲的是女主好像感觉到自己能够模模糊糊的看到一点未来，但是总是看不清楚，
对对对，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脸每一次到演到这种就是一脸蒙圈的这种表情，一直到都已经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了，突然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七只桶的飞船不是已经上升得很高了嘛，上升到了很高很高的高度上，然后突然派了一个小圆筒来接他，
对，
接种飞船突然派了一个小圆筒，然后他呢就义无反顾的呢就跳进去了，然后就一路的就被带到了七只桶飞船里边，然后就进入到了相当于就是说是到了七只桶的那一半世界里边去。 他们之前都是隔着 一层玻璃墙在交流，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整个人都已经进入到了七只桶的世界里边去，然后这中间呢，通过了，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说是通过了意识进行了一些个非语言的交流，然后女性就说是女主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就得到了一些个真传，或者说是终于开悟了，或者说
就
是老蔡刚才讲的，
就是，这段拍的特别武侠小说，我觉得有点那种乾坤大挪移的意思，
打通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任督三脉，然后就彻底的就悟出来了，然后他就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然后等到他的七只桶呢，把他送回来了以后，他就偷偷的拿走了这个一个负责人的一个卫星电话。但是你看他当时的那个表现，在电影里边的这个表现呢，是他就算拿到了电话，他都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一直要他要凝神这么一想，然后就突然脑海当中就浮现出来了一串神秘代码，一串数字，
对，
然后他就开始拨这个电话，
就是，然后给中国的常伟思将军打了电话。
然后尚伟斯将军呢接到这个电话了以后呢，说你是谁，你到底在哪拿到这个电话的，然后他的仍然，
哎，我们这个三体的梗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一直融入进去。
然后他那个时候呢，他仍然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他又要必须要啊一凝神一聚气一运功，然后就说你先不要挂电话，然后说了一段那段中国人让咱们中国人看这段的时候都特别的出戏，特别尴尬，特别别扭，因为说的实在是太烂了，
非常尴尬。
然后就说了很长，说了一段话，意思就是说是你不要挂电话，我先给你讲一下你夫人在临终前给你讲的那段话，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就像那意思就是说你夫人给我托梦啊，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等等等等吧。讲完了以后，当然这个军方的人也就杀到了啊，打了很短很短的一个电话，但这个电话呢已经足够让这个电话那头的这个尚伟斯将军啊，改变了主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司令是吧，
对，
司令为什么就可以，总之就是中国突然就说啊，那行，那我们不打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坐下来好好谈，我们是个和平主义者，就是总之就是避免了整个的世界大战。然后接下来很快就结束了，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这个联合国举办了这个七只桶纪念大会，这个时候呢女主在这个会上第一次遇到了上，然后这个时候呢
尚
伟斯将军说
尚伟斯将军
然后在这个会上第一次遇到了尚伟斯将军了以后，尚伟斯将军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就这么神，能够跟我打过来我的这个自己的电话。然后女主这个时候仍然又恢复到了一脸蒙圈的状态，说我给你打什么电话，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不知道，哎。然后这个时候尚将军呢给他看了自己的私人电话，同时又告诉他说你告诉了我，你跟我讲了我夫人的临终遗言，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告诉过别的任何一个人。然后女主又是一脸蒙圈的状态，说了什么，然后尚将军跟他说他跟我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段话。所以说是你可以看到电影在这个地方呢和原著其实差别就更大了。在电影里面呢，它实际上表现的就是女主在她如果不运功不聚气不进入到那种预知未来的那种，你可以把它叫做什么预知未来状态，或者叫这个
或者说
先知状
态，
或者叫先知状态，或者叫巫婆状态，叫什么都行，但是总之就是你必须要在那个时刻要很危急的时候要运起来你全身十成的功力，你才可以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对未来有所感知，然后你就可以去拨那个电话，然后你可以讲出来那些个话，但是当过去了以后你又陷入了一无所知的茫然的这个状态，一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了以后你接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这也是电影里边所需要表现出来的。
对，所以这个地方是我是觉得很奇怪的地方，我是觉得
我也觉得很奇怪，你说的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在小说里边他要表达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他的主题完全就已经变了，就是对于电影来说他所想讲到的就是我的未来如何去影响了我的过去啊，我未来所感知到的东西是如何影响了我的过去的，但是小说的主题其实就是说我知道了我的未来，我也依然决然的选择我的未来，就这样，就算这个未来也许会导致自己的女儿25岁登山就掉了悬崖，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呢，她也依然选择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她觉得这个过程本身是值得的。这个就是她既是一种宿命的无可改变，但与此同时，她也是接受这个宿命的，就是她打心眼里是接受的。
所以 小说里边女主是绝对不可能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就是我在这一瞬间我预见到了未来，但是在下一瞬间我又完全对未来一无所知。
在小说当中就可以说的就是你已经把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完全打通了，就是你在头脑当中已经是完全通了的，当然它不一定是头脑，可能全身心的不知道什么场所，总之就是通了。
对，一旦通了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对吧？你不可能回到之前的那个对未来一无所知的状态了，不可能回去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电影和小说的最大的不同。
对对，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呀，就是你通了就是通了呀，你哪会说我还要凝个神我还要闭个气，我这个就这就特别扯。我就觉得
这个就看设定了吧，你也不能说这样的设定就完全不对，这个对吧？你这个我倒是觉得他就是这样的设定，你也没办法。
对，但是就是有点神棍了，就是这样的话就会显得电影特别神棍。
怎么说呢，第一次看这个电影，而且在之前没有看过原著小说的话，我觉得这种形式是更容易把这个故事讲圆满，而且讲到让人能够理解的。你可以想象，假如说女主在那个时候突然预知了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又知道了这个将军夫人的遗言了以后，从那以后她就永远保持一个她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到她再次见到了将军，整个这个电影就没有一个高潮的部分了，你发现了没有？
嗯，我能理解你的意思。
没有说是制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悬疑，然后让观众到最后一分钟才哦，原来是这样的，这种谜底揭晓，这种恍然大悟这种感觉，
但
你就没办法创造出来了。
是，我的观点就是他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只不过就是我想不出来，
虽然咱也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但是他应该，反正这个确实不够完美，嗯，或者说确实是觉得有点膈应，有点生硬。
对，但好吧，就这样接受吧。
嗯，
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电影你得有一个告诉自己啊，我就接受啊，他怎么拍你怎么
接受就
行。
嗯，
对，你得有这么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对，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片子是一个比较平庸的一个片子，就是说当然平庸也人家也是维伦纽瓦级别的平庸啊，这不是普通级别的平庸，所以他确实还是有很多的看点的，但是只不过就是在最后的这个故事要怎么样去结局，怎么样子能够让观众能够特别有兴趣的到最后一刹那才会发现，哇天哪，原来是这样的，我悟了，哇太厉害了，太牛了，就好像你看小说的结尾的那种感觉一样。我觉得之前确实是我对这个电影的寄托的期望值有点太高了，所以看完了以后就有点懵啊，就这啊，怎么会这样，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个样子啊，就是
他怎么竟然发功了，他为什么会发功呢，他为什么
对对对，真的是有点挺难完全盘接受的，真的是挺难全盘接受的。但是电影它必须要考虑到市场嘛，因为所有的看过这一部电影的观众在这之前就已经看过原著的，我觉得毕竟是小众当中的小众吧，我不相信有太多，
应该是
观众是这样，
对，小众的。因为特德江本来也不是一个什么主流作家，
对对对，是的，没错。尤其是看过他的大部分作品的，我相信真的不多。而且倪生的故事，你不得不说，这个小说本身其实要想看进去，要想理解，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或者说你的情绪门槛，是不是说你看得懂的门槛啊？而是说情绪，你得带入进去，你真的得投入进去，你得沉浸进去。说白了，我也有时候在想啊，就是你从一个日常读就是科幻故事的人来说，看倪生的故事可能会觉得很不过瘾，会觉得妈的莫名其妙，怎么外星人来了又走了，然后就感觉只是为了给你这个女主角教会了一个人生道理，就这样，就是外星人还真就是来看看，用小说的话来说，外星人来地球只是来看看，没有目的，没有交换资源，没有就是我们要来搞贸易什么的，没有占领地球什么的，没有躲避，不像这个电影当中外星人来去帮人类的目的是教会人类这个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未来3000年之后去救外星人，就是这种狗血剧情吧，在小说当中完全不具备，完全没有狗血的这种成分在，就是外星人就是像一个朋友一样，非常平和的，我们来这地球上来看一看，然后看够了好了我就走了，就是我欲乘风归去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特别特别的轻柔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对于一般的想要去看一个刺激故事的人来说，那可能看倪生的故事会非常的失望。也许啊，我也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去考虑这个问题。
同意。所以确实是电影是要考虑它的受众的，这个是必须要为这个受众的接受度要做出来一些个取舍的。
所以你刚说那个门槛，我同意的，这种门槛是一种情感上的门槛。 就门槛就属于你不要是你看小说不是只为了一个刺激的故事的存在，而你能感受到那种流淌的缓慢的那种美，而且那种情感的这种其实是很真挚以及非常强烈的。这故事我真的，我看你一生的故事的到结尾的时候，我甚至到看第三遍的时候结尾我都想流泪。
所以你看电影里边的这些个大大小小的一些个改编，包括像这个故意造了一场爆炸然后炸死了一个七只桶人，包括像他在最后把结尾改编成了一种更加的有张力有戏剧性有冲突矛盾的这种聚焦啊，这种要让女主去给将军拨一个电话，然后并且预言一些，或者不叫预言，就是讲一些只有将军一个人才知道的一些个事情，然后来避免一场世界级的大战。
而且这个知道将军的秘密也是将军后来告诉了他，他才知道了将军的秘密。
对，所以他造了一个圈，造了一个或者叫造了一个环啊，造了一个环的这样的一种设置，而不是说是女主拥有了预言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个还真的是两码事情，对吧？还真的
是
两码事儿。
是，
嗯，
他就是把这个时间线变成了一个环，所以他里边也专门强调了他的女儿名字叫汉娜，然后他的那个
回文
那个字母应该是完全是叫回文，就是头和尾是完全一样的。这就好让我想起来我一朋友给他儿子起的名字叫王中王，原因是因为他正着读倒着读都一样。
他真的不怕到时候他儿子被起个外号叫双回。
这就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笑话，就是以前冯绍峰和倪妮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俩的名字都是从前往后读都是一样的，倪妮，冯绍峰，冯绍峰，河南话的版本。
但是这个圈儿，咱们以前聊过环形使者的，对吧？这个像那种里边的，比这个还是要高明很多的。当然，你说起来的话，很多很多的科幻电影或者影视作品，其实都是更加的。有这种环形的概念在。
对啊，你比如说那个十二猴子，我们俩之前做的节目。
对太多了，回到未来呀、对吧，这个包括终结者，这不都是走的是这样子的路子嘛，就是说这种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适合于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在降临里边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必须要这样做的。我相信这个桥段本身并不是说是必须要为了要做成一个环形桥段而做成环形桥段，只不过是为了能够让观众能够理解，而且它比较容易消把最后的这个最最紧张激化的这个矛盾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相对来说比较
对
观众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但也正因如此啊，就会我觉得同意你刚才说那个观点，就会显得电影很平庸。
对，因为他把原作小说要讲的这个目的他完全做了改变，
拆解掉了。
拆解掉了。包括像有一些个细节的方面也是，你像在原著小说里边反复的女主或者说地球人反复的问七只桶人说你们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七桶人从来都是说我们是来看看，我们就是路过啊，顺便怎么样，所以就是不带目的的。因为七只桶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本身就不是目的论，对不对？他们本身就不是说是我是为了做什么事情才做什么，但他们看来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注定了的，所以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就是说是必须去做的，就是我们早已经知道这种事情要发生。但是在电影里边他特别明显的在加了一句，就是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来地球，七只桶说3000年以后你们要来救我们，就是加了这么样的一句话了以后，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句话以后，我是一脸蒙圈的。这不是完全违背了原著小说里边讲的这个要义了吗？这个是不同的呀。这个
没错，就是他的这个在电影当中可能更多的讲的是一个回环，就是我做这件事儿呢，它会导致一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又影响到现在，然后现在又影响到结果，结果又影响到现在。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回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形结构啊，就是他的这个故事是这么来去讲法的。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在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指的就是没有因没有果，就因所谓的这因果只是我们给它叫这个名字而已，就是或者说对于七只桶来说啊，这个所谓的因或者前因所谓后果都只是我们给它叫了这个名字，但对他们来说就压根没有这种东西存在，就没有所谓我前面有因所以才有所谓的后果，没有，就一切都是注定的，一切都是
电影 里边把这个他女儿最后死于登山事故改成了死于绝症，对吧？
我都不甚至都不记得他女儿是怎么死的。我说在电影里，
他不是一直是讲的是他女儿在病床上嘛，然后剃了头发也都全都剃掉了，然后加了维生系统，
对对对，
遇到最后就是死掉。但是这个在原著里边讲的是死于一场意外，一场登山事故，在电影里边呢就把这种意外就改成了一种就是从一步一步的眼看着女儿一步一步的走向了不可避免的死亡，改成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像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更加的注重于宿命论吧，或者说对于你第一遍看这个片子的观众来说可能更觉得更合理一点。因为你一个登山事故其实是比较容易避免的，如果说是你真正遇见了的话，很多的观众可能会有疑问，那你为什么不去避免呢？你这个避免并不违反什么东西。
对，就像我们一开始录前准备会的时候谈到的，他25岁的时候那个女孩不是就死了嘛，然后说那他干脆24岁整个一年就别出门了，就是
对对，
让他别出门得了。
所以我觉得在如果是把登山事故搬上，就说是我原封不动的搬到电影里边来的话，我
可能
会
有一些理解上的
观众会有很多的理解，就是说是会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尽量的去避免这种事情的产生。但是你按照原著小说的观点来的话，当然会对这种事情做出来解释，就是女主一旦拥有了这种预知未来能力了以后，那么她就不会去干涉未来，她不会尝试去改变未来。但是这种解释真的是一个几分钟之内是说不清楚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咱们的讨论就到这里，咱们在下期节目里边我们将会从哲学、从物理学、从数学、从经济学、从人类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自由意志和预见未来到底是不是可以同时共存的。
对，就是我们下一期对关于数学、哲学、经济学、什么地理学什么这些东西一概都不涉及，我们只是谈论自己的观后感、读后感而已。就是大家如果要想要听哲学的话，就还是别期待了，我们来去谈一谈这个自由意志与长尾斯将军所不可不戳的一些故事。
好，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这期节目其实三个人做的，好，大家再见。
三个人的吗？真的是三个人吗？好的，那么本期由我们三个人录音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拜拜。